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1号星期日。我是张富杰。在今日的时事一周环节里面，我们会报道关于一位在香港教授中东文化的老师，他说学习中东文化和阿拉伯语言从来就是自己一个人的兴趣的事宜而引起的，不是因为现在要配合一带一路的政策去赚钱才去学习阿拉伯语。另外我们亦都会报道到在中国里面死无葬身之地，中国人入土为安是非常困难。其中啊，旅美时评人唐正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是这样分析的：
平坟运动背后真正的原因呢，在于中共造就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
他说平坟运动背后真正的原因呢，在于中共造就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带动土地财政成为各个地方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所以政府实际上就是打着殡葬改革的名义行征地卖地之上。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我们会先来讲到澳美英宜邀请日本加盟，下一个会是哪一个呢？美日峰会达成美日两国升级军事同盟的共识，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奥库斯考虑邀请日本加入第二支柱的阵容，令到中国非常紧张的。观察人士说，日本参与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是一种信号传递的方法，日本应该对于中国公开表示不安而感到很高兴，因为这个意味着中国正在关注日本并且认真对待日本。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美国总统拜登4月10号在白宫欢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进行国事访问，双方达成升级军事同盟的共识。拜登表示，日本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将会首次建立一个空中导弹和防御架构网络系统来应对北京日益增长的威胁。拜登亦都指出，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正在考虑邀请日本就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的第二支柱计划展开合作。此前美英澳三国的国防部长在4月8号发表共同声明，表示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今年起将计划扩大第二支柱的阵容，并考虑优先纳入日本。没错，日本而加入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第二支柱的消息被一些人误解，以为是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要新增加新成员，奥库斯变成 Jacques。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9号在一场记者会上澄清，表示日本是第二支柱理想的合作对象，但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尚未计划增加新成员，又以去淡化处理。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是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在2021年达成的一项安全合作协议，旨在对抗中国在印太地区不断增强的野心。该协议由两个支柱所组成，第一支柱就是协助澳大利亚取得部署与建造核动力潜艇的技术和能力，第二支柱就是推动联合军事科技合作项目，包括高超音速武器、量子运算、人工智能 AI 和无人机等自主武器、水下能力、电子战、先进网络能力、国防创新与情报共享等八大领域关键技术的合作发展。澳大利亚格里斐斯大学军事分析师彼得莱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的两大支柱非常不同，这个确实为美国提供了很大的灵活性来吸引其他国家加入。第二支柱几乎可以是美国在技术合作的类型和性质方面同意的任何内容，因此日本参与第二支柱是在某些特定领域的技术合作，但不代表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在美英澳以外又增加了日本一个新的成员。他说这个概念有点像是行销妙招的，即使同当初的构想不一样，我认为美国可能会对很多其他国家都想参与其中而感到惊讶，即使只是在第二支柱方面以很小的方式去参与。分析人士说，那是不是意味着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的第二支柱都会向南韩招手呢？引发了联想的。 畢竟美國副國務卿坎貝爾日前表示，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的第二支柱可能會吸收更多的印太夥伴。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黃尊義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事實上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都已經向南韓暗示可以參加第二支柱的可能性，所以目前日本並不是被考慮成為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擴大陣容的唯一對象。他解釋說，
這樣看來AUKUS 的確是有擴大研發合作國際能量的意圖，而日本跟韓國也確實有參與合作的潛力，可是最終是以何種方式
他說，這樣看來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的確是有擴大研發合作國際能量的意圖，而日本和南韓也都確實有參與合作的潛力，但最終是以什麼的方式去合作呢？恐怕未必是直接在奧庫斯前面再加上一個 J 字那麼簡單的。他並且說，值得一提的就是，就算日本或者南韓決定參加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第二支柱活動，時間上也未必是在近期，因為眾所周知，北京向來認為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的成立是針對中國，但日韓兩個國家現在正同中國商議舉行日中韓峰會的事情。根據日本朝日電視台的報導，日中韓峰會協調在5月26日和27日在南韓舉行領袖會談，所以就算日本、南韓兩國政府的心中對於加入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有一個我願意，現在亦都很難去明白地表達的。黃尊彥表示，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第二支柱的涵蓋領域有很多都是日本政府近年來非常著力發展的項目，以海底能力來講，岸田文雄政府就非常注重開發水下載具、潛艇和反潛技術以及海洋環境偵測等能力。在量子技術方面，2020年的時候，日本政府就公布了量子科技創新戰略作為日本量子科技的研發戰略。2021年2月份，日本設立了8個量子科技創新基地，如今量子科技及其應用已經成為日本未來國家發展的重點之一。英國國防部這樣強調，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第一支柱將會永遠維持澳英美三方合作的格局，但一如聯合聲明所言，隨著第二支柱的推進，將會尋求讓其他國家參與第二支柱相關計劃。澳大利亞總理則說，目前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計劃並未有增加第四名的成員國家。另一個因素可能是同語言文化有關。台灣中時新聞網報導引述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戰略及防務研究中心教授布拉克斯蘭德的話講，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要組織美英澳三個同樣講英文而且文化上非常接近的國家已經非常困難了，要令到文化不同在軍事上保守的日本加入困難更加大，因此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短期內都不是太過可能會正式邀請日本成為第一支柱的合作夥伴。台灣中興大學日韓總和研究中心執行長盧信吉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英澳兩國的態度相對比較保守，多多少少希望能夠在度削弱中國反應方面打上一劑防禦針。他說，日本會納入第二支柱是因為日本有派得上用場的地方，表示在美國的規劃當中，日本除了芯片供應鏈扮演非常重要角色之外，在限制中國向外擴張的實質軍事戰略與戰術應用上，日本必須負擔起很重要的角色。盧信吉表示，咁亦都講明咗日本只係希望能夠努力獲得澳英美咁樣嘅西方重要嘅軍事聯盟嘅信任，未來亦都唔排除可能有進一步合作嘅面向，包括朝住正式加入第一支柱嘅演進。佢話咁就意味住日本喺獲得西方民國認同嘅情況之下，可能再重新建構佢喺區域裏面所具備嘅影響力。佢話，
特別是在稳定或者是协助美国发挥他所谓的东亚战略的这个面向上面，日本可能会变成一个未来在整个美国东亚战略，
特别是在稳定或者是协助美国发挥他所谓的东亚战略这个面向上，日本可能会变成一个未来在整个美国的东亚战略里面不可或缺的伙伴。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中國傳統文化強調人過世之後入土為安，但是而家將骨灰挖掘出嚟丟棄喺一旁，或者將屍體挖出嚟強行送去火化的事情時有所聞。近嚟有人乾脆直接在小區裏邊購買一間骨灰房嚟到安置骨灰庵。祖先不是冇辦法入土，就是入土之後亦都不得安寧。分析人士話：呢個唔單止坐實了死無葬身之地，更加是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推進的精神生態文明建設背道而馳的做法。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
中国媒体法治日报在4月3号报道，近日多地出现了购买商品房用于专门放置骨灰坛的情况，有些楼层流动甚至可能住的死人比活人多，而这些选择骨灰房的业主大多数生活在一二线大城市，因为大城市存在墓地价格高、管理贵、用费、租期短等现实问题，于是他们就在位置比较偏僻、造价比较便宜的小区购买骨灰房去进行祭奠。中国南京市的小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的妈妈以及外公外婆等亲属都葬在北南京最大的公墓雨花功德园。虽然先人分散在墓园里面的不同墓穴，但尽量他都会找一些邻近一些的。他说传统墓葬大概是30万元人民币起跳，但现在大多数鼓励生态葬，而且形式多样，有花坛葬、草葬、树葬等等，价格从2万到十几万人民币都有。他的妈妈就是选择树葬。唐正远说，相较来讲，美国不会发生丢弃骨灰坛或者被挖坟这种事，是因为美国的墓园土地都是私有的，死者家属购买的是土地的所有权，祖先可以永久入土为安。根据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管理的分享美国 Share America 的网站指出，美国全国殡丧监理协会统计，美国目前大约有七成的死者是土葬，三成是火葬，大城市里面的火葬比例较高。美国的墓穴费用大约是$1,500，采取一次性的收费，而且没有再额外收取设有年限的管理费。如果墓穴加上棺材、墓碑、标志、丧礼仪式和布置鲜花等等，全美国的平均落来的丧殡服务收费的中位数达到$9,135，同中国同样有住入土为安观念的台湾，现在大多数以火葬为主，焚化之后再将骨灰存放在灵骨，但是不同的族群，例如客家族，就是将几代人的骨灰坛一起放在一个墓地，这个墓地亦是一次性永久购买所有权。台湾殡丧业人士陈先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存放在灵骨塔的话，有份公家经营的，亦有私人经营的，有一些寺庙亦会附设灵骨塔，这些塔位有分一次性购买所有权，亦有只是买使用权的，收费标准根据地区交通、楼层、座向、家族塔还是个人塔、建筑物的材料以及是否站立时眼睛可以平视所有等等，都有不同的价钱。便宜的价格从新台币$10,000到$20,000的公塔，到上$80,000的顶级私人塔位都有，差异性极大。陈先生又说，在购买灵骨塔的时候还需要另外缴交一笔管理费，通常这笔管理费以一次性缴纳，20年为一期的居多，但亦有是用每年缴付的，一次性缴纳的从$20,000到$30,000新台币到$70,000到$80,000新台币都有，年缴的大约一年$500左右。灵骨塔业者通常都希望可以一次性缴纳，以免后人欠缴。陈先生说，如果真是遇到逾期不缴或者是租用年限已经到而不将骨灰迁移的话，通常会先放置一个专门收容这类塔位的空间，最后再由政府依法将骨灰抛洒或者以直传的方式处理。所以台湾不会有人将人家的骨灰直接丢弃的情况发生。中国城市里面的人或者比较能够接受火葬的观念，但农村至今土葬仍然是盛行。中共中央在2023年发布一号文件，要求推进农村丧殡改革。几个月之后，贵州凉风村发生当地政府在夜间挖坟的事件，将下葬没多久的尸体偷走强行火化，引发了当地民愤。 中共的殡葬改革更早可以追溯到2012年修改殡葬管理条例。这个修正版提出要改革土葬，积极实行火葬。从此各地政府开始陆续出现了平坟行动。最著名的就是河南周口市，在2012年周口市宣称已经平完200多万座的坟头，开辟出新耕土地30,000亩。时任市长岳文海因此有平坟市场之称。之后2014年又传出安徽安庆市有6名老人在6月1号火葬实行日前自尽。据中国记者调查，一刀切的殡丧改革政策可能是老人为了逃避火化而寻短的主因。2014年中共亦发行了相关的意见，要求党员干部带头火葬和生态安葬，预设立精神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榜样。湖北徐州市就在近期公告，自从今年3月20号零时开始，徐县、广水市、增都区行政区划内全域实行遗体火化，骨灰进入公墓安葬。根据官方的讲法，殡葬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恢复耕地、维护生态环境、杜绝迷信风俗和破除厚葬薄养的陋习。但是唐政院说，对中国人来讲，祖坟不只是一片简单的土堆，而是社会关系、家族纽带得以维系的重要实物象征。摧毁了祖坟，就等于摧毁了中国人传统文化最核心的部分。他说，
中共的殡葬改革啊，表面上他说得很好听啊，是精神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部分等等。
唐政院说，中共的殡葬改革表面上讲得好好听，是精神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部分等等，但实际上它核心不过是中共建政之初搞的破四旧围堵，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家庭伦理道德体系的破坏。他表示，中共最早在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过一波平坟行动。当时全国开始平坟开荒，向鬼要粮，实行土地大平整，保证农业再高产。有大量民间的坟墓被铲平。文革时期，连历史名人的尸骨都被挖出来销毁，或者是抬尸游行。他说，中共现在所谓的殡葬改革不过是毛泽东时代的死灰复燃。从表面上看，是为了必须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但这个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以周口市宣称恢复的30,000亩耕地来讲，即使没有虚报，亦只是占全市1,281.15万亩耕地面积的0.2%左右。而另外，绝大多数坟地原本都是在山林或者不适合耕种的贫瘠荒地，平坟之后仍然没有办法耕种，加上百姓亦没有人愿意在自家祖坟上面去耕种，所以并没有实际的经济意义。唐政院又说，中共官媒《光明日报》自己都曾经报道说，河南周口平坟土地增加，政府从拍卖当中获利百亿，并且提到平坟最初源自高层意志，所以平坟运动背后另有其因。他说，
平坟运动背后真正的原因呢，在于中共造就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
唐政院说，平坟运动背后真正的原因是在于中共造就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带动土地财政成为各级地方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所以政府实际上是打着殡丧改革的名义行征地卖地之实。唐政院说，平坟之后强制实行公墓集中安葬，而新建公墓的土地绝大多数都是将农民的耕地圈下来建成的，也就是说官方平坟表面上虽然是为了增加耕地，但是公墓建设又圈占了农民耕地，最后结果实际上就变成政府一面平坟圈地卖地，另一面呢又挤占农民真正可以利用的耕地。他说，以周口为例，据官方数据，周口已经建成农村公益性公墓3,130个。如果每个公墓只是占地5亩计算，已经用的耕地面积已经是超过了1.5万亩。而实际上有中国记者调查发现，周口大多数的乡镇的公墓占地面积都比较大，多数是几十亩，个别甚至上百亩，隔起来的总体面积已经接近甚至可能超越平坟复耕的土地面积，效果是适得其反。唐政院说，中共大力推行的殡丧改革实际上只是针对平民百姓， 好似習近平等紅色權貴嘅家族，反而佔用大量嘅耕地，為佢哋嘅父輩、祖輩修建超大豪華陵園。即使喺周口平凡運動當中，地方當局亦規定，副處級以上嘅官員嘅祖墳不得觸碰。咁所以，中共嘅殯葬改革，不過係中共出於經濟利益嘅掠奪，強行建立起嚟嘅有一種特權制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为你制作的全新节目，叫做《海外港人系列》。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为你特登介绍近年来一些移居了海外的香港人，究竟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一些建制派的传媒所说的这样好生活潦倒、好惨，成日都挂住回香港啊，还是积极面对新一页的人生的呢？而在今集的节目里面，我们先会讲一位留守在香港、仍然在香港居住的香港人，他是一位阿拉伯语言专家，是一位香港的学者来的，他的名字叫做李亚斯博士。那为什么我们会要介绍这一位的学者呢？就是原香港股市近期不断暴跌之际，特区政府官员和部分立法会议员都双双地唱双簧，要推动香港学生去学习阿拉伯语，要融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国策，招商引资。而这一位的学者在二十几年前就已經對阿拉伯語產生了興趣，並被旁人指攬的香港學者分享到，他學習的動機完全都是出於滿足自己的求知欲，和錢是沒有關係的。李亞斯回顧說，他當年去學習阿拉伯語的時候，一般人都覺得他只會有兩種原因，第一就是要信奉伊斯蘭教，如果不是的話就是嫁去中東國家的人和他結為夫婦。其实香港人就看低阿拉伯语，认为他在香港这个公利的社会从来都是没有市场价值的。
为什么大家其实心里面不说出来都是看不起中东，就觉得是一个野蛮的地方，那你要学语言你都不会学阿拉伯文，你会学其他欧洲语言或者日文、韩文，因为对他的流行文化之类有兴趣，就不走去学阿拉伯文，就会觉得这帮人好像野蛮这样，我感觉一般人没有说出来的一个想法。
这位教授更加认同了这一次叶刘淑仪和许正宇的一唱一和去硬销阿拉伯语，更加有可能造成负面的反效果。如果一个政府是精明的话，去诱使市民心服口服去主动学习，当年香港港英殖民政府的无为而治先至是高招。他慨叹到，现在特区政府经常高谈阔论，但是当社会部分人士对政府比较反感的时候，政府讲了些什么市民就会觉得不好，越是不想跟着他去做这件事的。
所以当他走出来讲这样，你觉得可能咁市侩啊，或者怎样。当年其实他真的有心做的话，其实他去想一些 initiative 或者怎样给一些资源去推动这件事的发展，其实就自然而然 会慢慢出现的啦，而不是即是那种很喜欢用宣传代替做事，就是我现在出来 up 叫一些人做这件事，没人睬你的嘛。我咧齋噏邊個睬你啫？咁但係呢個好似就係即係中國政治嘅傾向，就係好中意喺度噏咁樣，就係覺得啊，你號召啲人就會聽你講，邊個聽你講？
好啦，我哋結束咗第一節介紹李亞斯博士學習阿拉伯語嘅節目啦，我哋喺第二集翻嚟再會啊！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李华就在纽约读大学的中国学生，现在就正在跟 Michael 这个美国学生是讲论有关他学习方面的问题。咁今日 Michael 就会教李华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咧就系 to take a hike 同埋 to blow off。
Michael， 我真系烦死啦！我哋嗰个经济学教授要我哋分组嚟到完成一个项目，但系小组里边一个同学粒声唔出，另外一个我讲乜嘢佢都反对嘅。
If I were you, I would have told him to take a hike。
你要对佢讲咩话 ？Take a hike，hike 点样拼啊？
Hike, H-I-K-E. Take a hike is to tell someone to leave or to tell someone to leave you alone.
Take a hike 就是叫人走开，或者是告诉某个人知不要骚扰，是不是？
That's correct. In fact, you told me there's that one guy who always bothers you in the study room. You should tell him to take a hike.
我知你讲边个，我在自修室里面读书的时候，那个人成日嚟同我讲嘢，但系佢好唔客气嘅。
Why don't you tell him to take a hike？
我唔好意思对人讲呢啲话，系咪好唔客气噶
？Sometimes you can use take a hike in a joking manner. For instance, when my friend kept teasing me about the way I dressed the other day, I told him to take a hike。
我嗰日听到你个朋友笑你着啲衫，但系当时你话 take a hike， 我唔知道咩意思。现在想起来，你好像用开玩笑的口气讲的。
李华， give me an example. I want to see if you know how to use it.
诶，你要考我啊 ，Michael， 你经常同我开玩笑，话我成日买衫，下次你再系咁，我就要对你话 take a hike。
Yes， 李华， I suppose you could.
Michael，你昨晚是不是说要跟 Bob 去看戏？你为什么整晚都留在家里？
Bob and I did make plans to go out last night, but he blew me off. He decided to go out with his girlfriend. It wasn't the first time he blew me off.
原来说好去看戏，最后一分钟打电话给你，说要跟女朋友出街。Michael， 你刚才说了两次 blew me off， 是不是取消原定约会的意思啊？
Yes, to blow off means to break off plans you had with someone.
亦都就系你同 Bob 约好去睇戏，但系佢同女朋友一齐就唔理你啦。Blow 就系 B L O W， off 系 O F F， 啱唔啱啊
？You're right.
To blow off 仲可以用喺乜嘢场合呢
？If someone has been friendly to you in the past, but he suddenly seems to ignore you, you can say that person blew you off.
Oh, to blow off 仲可以指某个人突然对你好冷淡。
Yes, for instance.When I was at a party last weekend, Nancy acted like she didn't even know who I was. I can say, Nancy blew me off.
Nancy 上个周末在聚会上边睇到你就好似唔识得你，这个唔可能啩？佢唔系同你好好嘅咩
？Yes, but that's okay. Li Hua, you can also use this phrase to talk about things you blow off, such as something you don't want to do.
我唔想做一啲嘢，亦都可以用 to blow off.我唔系话俾你听，我唔想参加嗰个经济学嘅小组咩？但系如果要我 blow it off， 我呢一科就会唔合格噶啦。
Yeah， there are some things in life you just shouldn't blow off。
唉，生活之中有啲事一定要做嘅，就好似同你食晏昼饭一样啦。
Oh， 李华 ，take a hike。
各位听众，今日 Michael 教咗李华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一个咧就系 to take a hike。意思就是叫某个人走开，而另一个就是 to blow off， 就是指取消约会，又或者是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好了，流行美语的节目今天又到一段落，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啦，听过一节流行美语之后，又结束咗时事一周嘅节目，我哋喺下一次节目时间翻嚟再会啊！